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世界，我是你的朋友刘发。刘发呢，最近自己呢也在经历一个人生新的阶段，然后也发现前面有些时候总是不如自己的期待和预期。比如说，我最近本来申请一个工作，也觉得应该还是有一些把握呢，各方面都做了很多的尝试和努力。但是因为很多不同的因素啊，最终还是没有能获得这个工作的机会。虽然当下肯定是有些失落和无奈呢，但是一方面呢，心里面也是感恩呢，也晓得那么这个职位上帝一定安排了更加适合的其他人。我自己的生活虽然因为之前花了很多时间努力，突然没得到相应的结果，被按了一个暂停键，但是呢，我自己其实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需要做，也不会说是突然一下子觉得这个生活里面一点方向和目标都没得。但是说实话，确实在与接下来呢这个工作方向这个进行，确实是有一些迷茫和无奈呢。我自己也在思考，我这一段时间好像忙碌的这个过程里面，是否又把自己的生活跟神真正的放在一起呢？是否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向他祷告，来垂听他的回应呢？所以也希望刘芳能够借的这一段就是暂停的时间，暂时前面还不是那么清晰的时间，可以更多呢来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救赎我们并且也慈爱呢这一位神。所以刘芳自己最近也觉得需要更多呢来向神祷告，不只是为了我自己有没有得着这个，能不能获得那个，而是真正的可以看到更多人的需要。不管这些人是不是在我们周围，当然在我们周围呢，我们更多呢也是希望能够看见他们的需要，可以给一些具体的支持，并且也纪念他们在祷告当中。另外也有一些我们在远处的亲人朋友和我们所关心的人，我们也能够可以为他们祷告。当然可以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有一些实际生活上的一些帮助，但更重要的是求主来预备他们的心，当他们能够听到福音的时候，可以敞开他们的心来认识这位主。因为这个世界上真的就只有两种选择，一条路就是自己做这个王，做这个主。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好像头脑的知识，让我们觉得可以成为更好的人，但是事实就是每个人都必然在面临这个世界虚无的冲击和死亡的终局，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逃离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另外的一条路就是认识到主耶稣才是那个掌管生命的主，并且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出路，就是相信他，跟随他，并且能够跟天父上帝建立和谐的关系，改变我们的生活，不再随从这个世界，而是能在这个世界里面短暂的人生世界中可以做他荣耀的见证。当然这都不是一蹴而就呢，而是一生的操练，也愿意我们通过今天的故事得到生命中的鼓励。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
情歌故事。
欢迎来到《寻狐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要讲述呢，也是一位非法女性的故事。这是一个比较尖端的传记，标题是《入籍中国的小妇人》，这就是艾薇德的故事。艾薇德呢，她是第一个加入了中国国籍的宣教士。她本身是来自英国伦敦的小麻雀，但是她却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勇气和信念，在遥远的中国大地上书写了他传奇的人生。他的故事呢，曾经还被好莱坞改编成了电影《卢浮客栈》，但是真实的他肯定远远比荧幕上的故事更加的细致，更加的感人至深。艾薇德呢，出生于1902年的伦敦北郊，他家境贫寒，从小就为家庭奔波劳苦，做女佣来补贴家用。然而他自己心中却有一个超越自身困境的梦想，就是他希望能够去到中国来传扬主耶稣的福音。这无疑是一条充满了挑战的道路，但是他这样的信念从没有动摇。上回呢，我们就讲到了艾薇德虽然他在信主之后有特别强烈的信念，晓得主要带领他来到中国宣教，但是他屡屡碰壁，并不是一个十分顺利的过程，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去到外国宣教是一件极其艰辛的事情。所以当时艾薇德在他的训练、学历、神学等等的训练不足够的时候，宣教机构并没有接纳他成为宣教士的其中一员，但是他自己却仍然愿意踏上这个艰辛的路程。自己联系到了一位身在中国山西的一位宣教士，他年纪已经70多岁了，但是特别需要找到新的接班人。艾薇德觉得这个就是对他的辅照。于是在1930年，他经过了曲折的路程来到了中国。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他必须要自己一个人经过严寒的要熬大路，甚至差点就被滞留在了苏联。但是神一路也保守他，终于通过漫长的火车路程来到了中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继续来读艾薇德的故事，看看他的历险到底接下来会如何展开。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到达天津以后，艾薇德已经身无分文，而且他当时一句中文也不会。不过说来也奇怪的是，有一个人力车夫为了拉生意，倒是坚持把他拉上车。但是他俩语言也不通，车夫也不识字。艾薇德呢，还打算用自己那一条又脏又旧的围巾拿来抵债。不过这车夫倒是也挺聪明，看这位外国的小妇人穿着衣衫破旧，就直接呢把她送往了天津的宣教中心。虽然当时在码头看到这位车夫还摸不着头脑，但想来也真是少走了许多冤枉路。那么艾薇德他自己也从宣教中心的地儿搭到了该付给他的车去。他一到宣教中心啊，就问起那位在山西宣教士罗森的情况。但是其他在场的宣教士都摇摇头说，他一下独来独往，在山西行踪也无定。不如呢，就让艾薇德在这里先等等， 有十大科考的人过来就可以直接带他过去。在这些短短的日子里面，艾维德也有机会呢到处走走，学习一些中国话。他对中国最初的印象就是到处都是墙，城有城墙，镇有镇墙，家家户户又有院墙。他不免自问，到底要怎样才能打开这些围墙，打开中国人呢一层层发白的心墙，进入到他们心中呢？后来他终于等到了一位姓卢的基督徒商人要去山西，就可以带艾维德去到他想去的目的地。经过长途跋涉，他坐火车转长途汽车来到了泽州的内地会宣教站。在那地儿，年老和善的女宣教士斯密德夫人接待了他。斯密德夫人是个寡妇，也是那一代硕果仅存的资深宣教士了。她丈夫呢，曾经是著名的剑桥奇迹之一。斯密德夫人对艾维德十分的体贴安抚，也这样呢向他介绍了山西的一些情况，并且告诉他西式的装束啊在这地儿是不适宜呢，也把他准备了高领的中国旗袍。过了几天，艾维德休息妥当之后，就坐上了路车，再改乘其他交通工具，经过两天的路程，终于到达了山西的雅城。珍妮罗森就在城外的罗队来往的大道上，艾维德发现那是一座大房子，有一个大院，堆得两大堆杂乱的物件。詹尼罗森说那是他新租下来的房子，因为很多人家这个房子是个鬼屋，没得人敢住，所以租金也特别低廉，每年只需要1英镑。工人们站在那地儿进行清理和修剪，只有一个房间算得上是可以整洁可以住呢。詹尼罗森呢在中国已经生活了超过了50年了，虽然他的英文仍然是有浓浓的苏格兰口音，但是在讲话途中他也不知不觉呢他会插的中国话一起说。说实话，刚刚认识这位罗森宣教士的时候，也觉得他的性情有些古怪。艾维德见到罗森十分激动，毕竟他收到他的信，但是一直都没亲眼见过他。好不容易经过这么长途的跋涉，终于见着了这位他要结拜的前辈。于是他就问道说，哦，罗森前辈，这就是你的宣道所吗？詹尼罗森只是很平和的回答说，也许是也许不是。艾维德对这个回答实在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也在想这么一座大房子有什么作用呢？不过后来他们两个倒是一起商量，就想到可以开一家客栈，可以接待往来的这些罗夫们住宿，向他们传福音，这地就相当于是一个驿站一样，也是福音的媒介。然后他们呢也可以去到各个地方，也把好消息传遍各处。他们有一位厨子老杨，就可以负责提供饮食。詹妮就跟艾维德商量，其实他自己也想好了，说关于这个客栈的名字啊，我倒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就叫做暴富客栈。这暴富呢本身就是源自圣经里面呢耶稣登山宝训的内容，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呢。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忍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醒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彼得解散。施然父母呢又服了，因为他们比常为善的儿子。唯一小比伯的人又服了，因为结果是他们呢。就这样，八福客栈开店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啊，看见福字也觉得挺吉利。但是还是没得人来住。当地人看见他们，还是喊他们养鬼子，所以他们心里面也还是有隔阂呢，都不愿意跟他们来往，何况是客人还来住呢？于是珍妮觉得应该采取更主动的策略。他就让艾维德去门口守的，看到经过的骆队就拦住他们，把他们拉进来。起初呢，这时艾维德觉得十分难堪，毕竟这些骆夫们肯定也不甘愿啊。但是看到他们房间清洁、饮食可口，而且烧饭还便宜，这些骆夫们也就抱得试试看的心态了。每天晚上，艾维德工作告一段落之后，他就一定还要用不流利的中文说圣经故事给这些骆夫们听。这些习惯了选举嘟囔的骆夫们哪有心思听他宣讲啊？还是不是对他冷嘲热讽呢？然而艾维德并不灰心，他仍然坚持的这么做。然后很奇妙的是，上帝也使用艾维德的口，也打开这些骆夫们的心，使他们慢慢的受到感召，一个又一个呢，真的也信了主。后来骆夫们自己还定了公约，就是在报复客栈里面，旅客不准吸烟、喝酒、赌博与喧哗，以免要影响艾维德姑娘来说故事。这些骆夫们是真的改变了。现在再也听不到他们用脏话呵斥骆子前进了。以前他们哼唱的那些污秽的小调子也被悠扬的圣歌所代替。有一天，阳城县监狱发生了一起惨案，一个囚徒突然发狂似的挥刀砍死了好几个狱中的同伴，无人能够制服他。那时监狱长只好找了艾维德到场，希望他能够借着他的善的大能感化这个杀人的狂徒。监狱长对他说，我也听说了一些关于你们的事情，如果你的善保佑你，那么我想你一定不会遭害呢。艾维德倒是也不慌不忙呢，跨过地上的尸体，大着胆子呢走进这个红了眼的狂徒。艾维德温柔地劝他放下屠刀，他迟疑片刻之后终于垂下头来，还把利刃交给了艾维德，并且也允许这些狱卒赶紧过来把他押送走。这下子艾维德可是在这个监狱里立下大功了，于是监狱长就同意让他到这个监狱当中给囚犯传福音，并且听从他的建议改善这个监狱里面住宿的环境。这两件事情对当地人触动十分大，他们都对艾维德另眼相看，并且把他誉为福星。当地的县长也很奇怪，以艾维德的能力，即使要宣教，他为哪样不选择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要跑来他们这个小地方，然后对着这些懦夫甚至囚犯来说故事？艾维德沉静地回答这位县长的问题，他说，请从这船夫往外挖去，那身背重担走起来摇摇欲坠的苦力，再看看那些田野的农夫、茅屋里的女人们，还有赤身露体饥饿的孩子们，这些穷苦忧伤饥饿的人们，他们正在遭受各样的困境，这绝对不是上帝的意思，也不是上帝希望看到呢。 我们的神，他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充满希望和快乐。这位写照看得出艾维德是真诚地说出这一番话，于是他也被这番话深深地感动。打得同行的人，他也郑重宣布，说实话，作为中国人，也是一个读过书的中国人，儒家的教导倒是存在我头脑里面，但是这些教导只不过是一些知识而已。但是我能看得出来，艾维德的信仰是真的，基督活在艾维德的心里。我也希望能像他一样，有一种从心而发的这样真实的信仰，而不只是一堆萨甘夫禅教导我如何在别人的眼中做一个好人，如何得到世界上的成功。我真的想要做一个像他一样的基督徒。艾维德当然是十分高兴听到这位写照的决定，于是就恭喜他做出了这关乎永恒生命的决定。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来让我们脱离这罪和永死的捆绑。那么另外一条路就是拒绝承认主耶稣是世界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进而继续把主权放在自己手里，可以有世界各样的聪明来策划我们的人生，但是最终这都是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这就是一个关乎永恒生命的决定。自从艾维德到达了亚城之后，他们的宣教活动虽然还是能够得以顺利的展开，但是珍妮·罗森宣教士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孤寂的生活状态、艰困的环境，还有当时义和团的一些山西巡抚的迫害，所有这些事都使珍妮身心俱疲。而且她年纪本来也不小了，直至1932年十一月的一天，他不慎从高处坠落，不治身亡。而此时距离艾维德刚刚到达亚城也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无疑对艾维德接下来的工作或在中国的生活都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当然他也相信詹妮定是洗了他地上的劳苦，善加他的生命驱取，让他可以永恒的哈息。他毕竟已经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辛勤耕耘了50年之久了，艾维德要继续把这份工作承担下去。所以艾维德心中一方面是思念呢，但一方面也是感恩呢。虽然他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学习，但是他也晓得神的世界就是这样呢，而且他已经在这里了，他已经可以接上这样的一个空缺，而不是在没有人或人来接班的时候詹妮就走了。所以艾维德更加的觉得自己应该努力在这片火场上耕作。有一天谢扎突然来到巴夫客栈，告诉艾维德中国当时正在推行铁足运动，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位女学者是在中国进行推行的。感恩的是当时丈夫已经开始命令要求妇女要放开裹的小脚，并且安抚的检查，以改正多年的旧的坏风气。他也希望艾维德能够出点力气来帮助这件事的推行。县长当然明白艾维德正是这件事最好的人选，他可以现身说法，示范铁足的好处。所谓的铁足，就是你贴身扎成那样子的脚， 多大的脚就是怎么样呢，而不是像中国当时的妇女一样，刚出生还很小的时候就需要个裹小脚。艾维德经过考虑，也下山求告，他感恩上给他这么特别的机会，他知道一定是一个做见证的好时机，他就接受了这个邀请。所以呢，他参与的附带条件就是不能限制他讲福音。就这样，艾维德就借助这个天赐良机，招游在各地的村庄，挨家挨户呢跟他们讲解福音。其实这真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因为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晓得上帝创造我们的本相是极其美好的，但是正因为这个世间的败坏堕落，有很多看起来是所谓好的传统获得人的智慧，但实际都是这犯罪堕落的产物。于是这样一个解放天族的一个故事和消息，也同样可以带出我们需要一个解放我们从罪中得生命的救主的消息。有一天，当艾维德站在走在大街上，忽然他看见路边有一个妇人要出卖一个病弱的女孩子，还讨价两个银元。艾维德看到十分心痛，但是他身上也没得两块钱，他掏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把仅有的九角钱给了这个女人。于是他就领着这瘦弱的女孩子回到了巴夫客栈，于是呢就给他取了小名叫他九毛，然后给他了一个大名叫美恩，也就意思是美善的恩典。在艾维德爱心的祷告和他细心的照顾之下，这位九毛后来也被大家称为毛毛，就恢复了健康。在这之后，艾维德又写好收养了四个孤儿。
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的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我们回顾了艾维德这位小妇人的传奇人生的第二部分，在这一部分呢，我们也特别的受到鼓励，看到他不远万里不辞辛苦的来到中国，实在是有上帝的美意。他也很快呢展开了福音的工作，也在考虑可以如何帮助周围的人，让他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改善。不论是他跟珍妮一起建起了巴夫客栈，还是他在后来对于很多妇女的关心，都展现了他如何实践基督的信仰。那么艾维德的故事当然还没有结束，他如何在后面继续面临新的挑战，继续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呢？我们下回会继续来讲，你要记得来听。
静静的有